上，你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中国，来到非洲，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的地方。弟兄姊妹，是火叫这些傻子不远千里来到我们这一块地方，来到非洲，来到许多没有听见福音的角落。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必须是有这一团火的。这团火我们称它做福音的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福音的灵，福音的灵就是神爱的灵，爱灵魂的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有一个人坐在我们隔壁，我们不可能有一个人做我们的邻居，我们不可能有一个人做我们的同事，我们不可能有一个人做我们家里面的一个成员，而我们居然没有感觉，而我们里面居然没有一个火在那燃烧的。只有这团火在我们里面燃烧，这个福音的灵在，要这个福音的灵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福音就传开了。所以传福音的方法，第一乃是人，这个方法不是方法，方法乃是人。如果神能够得着个对的人，神能够找到一个门徒，跟随主的门徒，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如果神能够找到一个让福音的灵充满的人，现在神就能借着他有效的得着人。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福音的对象。我再说，许多时候我们见到什么人，我们只说一样的话，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蒙古大夫，你就一服的药，你企图要能够应付各种的情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曾经看见过，福音原来是神的话撒在人的心里，心包括人的心情、心思、心智，还有加上良心。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就感动我们的心情，感动我们的心思，感动我们的心智，感动我们的良心，然后我们一直决定了，我们就从黑暗的权势就转向光明。所以我们曾经看过人的通性，你只要看看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人堕落以后，人有一个共同的通性。我们这些人怎么得救的？我们可以说，因为我们有这些共同的通性，所以呢，我们就得救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人的心思是昏暗的，只有神的话能叫他看见光，人的哲学不能叫他看见光，你我的话不能叫他看见光。因为他里面看见一点光了，所以他开始要一半又不要，然后神的话继续推动他的情感，然后最后也推动他的良心，那最后他的意志就决定了，他就悔改，就回头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人得救的过程是怎样的过程。所以现在明白了，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征服人，不是因为我们能把能讲一篇好听的道理给他听，他就明白过来，不是。许多时候我们说过，也许我们福音的真理讲不清楚。我们说过宋尚杰博士，他只知道传福音，他不太在意那个福音的真理有多少的准确，他不在乎人得救。许多时候我们讲得很准确，人就是不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人得救的定律在哪里，为什么有的人会得救，有的人不会得救。那么不信的朋友，他到了一个什么情形就容易得救，还如果没有到这个情形，他就不容易得救。原因在哪里？你看见这里有人的通性，然后我们根据约翰福音，我们也看过人的特性，人有一些不同的特性。你有些人是悲观一点的人，有的人就是天生乐观的，有的人是从来没有需要，有的人是多愁善感的，有的人是很有哲学思想的，有的人是怕死的，有的人是追求真善美的。对高中生是一个方，是一个对一种的情形，对大学生又是另外一种的情形。 你知道从前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大学生呢刚刚入学的时候，他到裁缝那里去裁一件衣服，那个时候是长袍，不是现在的衣服去裁。结果呢，他发现呢，这个前面长一点，后面呢短一点，就是他比的时候，然后裁缝说不要紧，你穿穿看，一定刚好合适的。结果呢，他穿，他觉得果然很合适。四年以后呢，又到裁缝店去，又做了一件这样的长袍。不过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呢，上面前面短一点，后面长一点。所以他又抱怨了，你怎么前面长一点短一点后面长一点呢？那个裁缝告诉他，你穿一穿你就一定合适。他穿起来果然很合适。那弟兄姊妹，你这原因在哪里呢？当一个人刚刚考进大学时，头眼睛长在头上，非常的骄傲啊。所以呢，虽然前面长一点，因为他挺起胸来，前面一段就拉起来了。等到四年以后啊，特别是 university 是由你玩四年，你读了四年以后，你才知道自己不知道很多。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这个是世界最伟大的人。现在他慢慢开始知道自己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现在这个人谦卑下来，弯就腰下来，所以前面短的一块就垂下来，前后面刚好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人是大学一年级还是大学四年级。大学一年级是一种的传法，大学四年级是另外一种的传法。大学一年级他根本没有耳朵，根本不要听。那现在弟兄姊妹，你能够有几句话为着他吗？感谢主。你看见说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能遇见许许多多不同的人。那么我们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一点点仔细的去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把一些的主要的仔细的内容我们已经放在陪谈手册里面。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能得到一本的陪谈的手册，那么对大家应该就有一些的帮助。我们把一些重点还有一些我们昨天晚上没有时间说到的，我想我们就让这个如果大家看陪谈手册应该能有一些相当的帮助。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第三点，这个第三点呢就是传福音的内容。传福音的内容，我们再说这个方法包括三个，一个传福音的人，第二传福音的对象，第三呢传福音的内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必须要有的，到底一个人怎么得救。我们说过一个人得救是因为神的话像种子一样种在他的心里。所以你知道种子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那个撒在好土，好土就是人的心。所以我们工作的对象一定要是他的心，我们要求圣灵来打动他的心。那这个时候你我的表演没有用，你可以用很感性的语句没有用，你甚至于怎么样都没有用。弟兄姊妹，只有一样有用，就是说你要让神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福音有内容，什么时候你不遵守这个定律，弟兄姊妹，你看见福音没有果效。什么时候你看见这个话是神的话，结果神的话就落在他的心里，他里面就看见了。许多时候是苏格拉底的话，许多时候是孔子的话，许多时候是先贤的话。弟兄姊妹，这些能够打动人，这些能够叫人点头，能够叫人觉得我们真有学问。但是真正得人如得鱼的人不一定是最有学问的人，真正懂得得人的人是一个认识神话语的人。我常喜欢拿我的岳母来做例子。我的岳母是个旧式的女子，她到今天还是裹脚的。你给她看中央日报，看联合报，她看不懂，因为她根本不识字。但是呢，你让她看圣经，她看得懂。你同样的字，你把它摆在圣经里面，她看得懂；把它放在中央日报里面，她就看不懂。许多时候我坐在她面前，我听她交通几句，我里面就觉得很惭愧，他里面有一份是我没有的。 所以弟兄姊妹，神不偏待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学有许多的学问，并不是我们很有逻辑的思想，我们就能够得着一个人，没有这件事。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你的话没有用，我的话也没有用。问题是我们要把神的话推出去。所以有的时候我看那个电视的节目，特别福音的节目，我着急得很啊。你前面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很多的话都说过了，很多很精彩的话，也有很多很生动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根据属灵传福音的原则，只有那些话落在人的心里，才开始开花结果，然后圣灵才开始工作。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一定要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有医病的恩赐，就算是你有医病的恩赐，弟兄们，你第一件事，你碰见一个人，你怎么对付他？今天很多人很喜欢把人带到神医的聚会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神医，我相信神能借助这些来医治人的病。但是我问弟兄姊妹，你所关心的是你朋友的灵魂呢，还是身体？主说那杀身体不能的那个那杀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所以弟兄姊妹，身体可以毁坏，但有一件事要记得，有的时候我们只救一个人的身体，我们忘记救他的灵魂。神医能够救一个人的身体，如此而已，他的灵魂仍旧可以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救人不要救一半，爱人不要爱一半，你爱他，你就应当爱他的灵魂，你不能只爱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问题很简单，到底今天我们应当怎么做？是不是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一个神医的聚会，然后就蒙恩得救了呢？这些都很重要，这些都有它的地位，但是要紧的在这里，我们要看清很重要属灵的原则，那个就是刚才罗马书我们刚才所讲的，人没有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所以后来你知道保罗有一句话，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一个人相信，因为他信的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对一个人工作的话，你一定要让他能听见主的话，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然后呢，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要紧的不是高举孔子的话，孔子的话有他的地位，要紧的不是朱子的话，朱子的话有他的地位，要紧的话不是苏格拉底的话，都有他们的地位。但如果你要人得救的话，弟兄姊妹，只有基督的话，没有第二个话。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现在你就知道保罗当初是怎么传福音的。你现在就晓得说，原来保罗传福音有一个原则。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保罗第一次出去巡回布道的时候，那么他呢是从土耳其登岸了以后，从那个地方开始，他要走从海平面上慢慢大概要爬3000公尺，要爬的一个地方叫安西亚，不过那个不是叙利亚的安西亚，那是比西底的安提亚。走还没有走多久，马可不肯走了，因为马可向来是安逸惯了的人，他根本就是个大少爷一个。你叫他替保罗拿他皮包，刚刚开始很兴奋。你记得我们从前呢，年轻的时候碰，我们常常遇见几个很属灵的弟兄姊妹，我们心中常常想，有时候我们彼此在那交通，说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替那个弟兄拿他皮包就很好。你知道吗？我相信这个少年马可，当初最早最早啊，他跟着保罗走，大概就想跟着保罗拿皮包的。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如果你是存着这种心情的话，有一天你走不远的，有一天你走不下去了。 结果到了这个土耳其那个附近，那个瘴气非常非常的重，而且他们打听想倒一下，前面原来有好多，原来那个经过好几道河，而且那个河水普通是干的，等到真的下雨的时候，忽然间变成大河流，人就不知道冲到哪里去，而且不只有江河的危险，而且有盗贼的危险。那那个时候保罗，我们知道他可能在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就已经不好了，可是他为着要赢得那里的灵魂，他不管这个山有多高，他不管水有多深，他不管江河的危险，他不管这个强盗的危险，他一定要赢。